们也属于你。主啊，你创造我们，你拯救我们，我们是从你那里而来。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你的里面。哦，这一生当中，你答应我们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哦，不论你在哪里，你说信的人也在哪里。哦，主，何等有把握的确据，就是你与我们同在，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所以主啊，继续引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哦，有时候我们看见你，有时候没看见你，但你的声音总在我们的耳旁。主啊，你的荣耀，你的感动总在我们的心中。哦，好，我们常说的人的心与心相连，主啊，我们的灵里面与你的灵相连。哦，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所买赎过来的，我们就知道在你眼中我们是你儿女，是你所宝贝的。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在那里面我们就一无所缺，在里面我们就没有害怕，没有挂虑，没有担忧。哦，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若是出于你，都要带出那永恒的价值来。哦，是你让我们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是你让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是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哦，圣灵啊，再次来引领我们，真理的灵再次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让我们不仅听见主的声音，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哦，好，甚至让我们知道，哦，神在我们上的爱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也让我们看见神你的圣洁公义在我们上显明的时候，那个的圣洁，那个公义的大能，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因为你把我们这个人从一个罪人，从一个哦正在污泥粪堆里面的人能够提拔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这是极大一个神迹，以至于出于你一个极大的力量。所以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你的里面，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啊，罗马书第九章。OK， 今天我们从这个，我们从十一节一直看到第二十九节。哎，我们是从第几节？不是，从十九节看到第二十九节。OK。啊，第九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一直在告诉我们，啊，真的用他的话，主的这个神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在第一章那边所说的，也讲到第八章，讲了这么多以后，他是神，所以他预先定下，所以因为出于他是神，所以他有他的旨意。也从另外角度来讲，因为他是神，这是我们很难去完全明白。他也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愿意走在他旨意里面呢，还是不愿意走在他旨意里面。不是他勉强我们，也不是他规定这个人走在我旨意，那个人不走在我旨意，他不做这种事情。但是规定是他规定没有错，因为这是他的旨意，他的计划在别人身上。但是他会看见，他会预先知道，有些人会信他，信靠他，有些人不会信靠他。那么讲了这 一些的以后，那保罗就用很多旧约的例子，从某个角度是出于神的拣选，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出于神的所谓的预知跟他的预定，从某个角度来讲进到一个叫做神的呼召。但是当这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太就是能够明白，甚至不可能不见得完全明白，或者明白一点，甚至呢我们不见得明白就是去接受。所以你就发现呢，整个罗马书一到八章讲到人啊，如果没有神的救恩，没有人可以得救的。 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拣选，我们神喜欢那个就不喜欢，神爱那个就不爱那个，神爱那个就恨那个。为什么这样？那这个需要我们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谈的，你需要知道神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怜悯，神的拣选是一个恩典，不是他的偏爱，不是他的自己叫做 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坦白说，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也是对的，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完全的对，他不是像我们有些的感觉，有些的自己的情绪，有些什么甚至我们的厉害，他不需要，他没有这个，所以他定的就是绝对的。所以当人不愿意走在绝对当中的时候，基本上人就选择他的道路。所以从某个角度，圣经说你要信靠我，就是完全信靠我，没有信一半。到了这些，所以保罗用一些几个旧约的例子讲到这个以撒跟以实玛利，讲到这个以扫跟雅各，虽然好像都是这么的靠近，但是很明显他们两个人的出路是不一样，他们两个的所谓的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那坦白说，如果你找仔细去思想，你就发现这两个的对比，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没有错，神所预定的是没有改变的，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从保罗的角度来讲，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这是神的预定。但是你要不要选择走这条路，要不要接受神的安排，那变成是你自己的拣选。那当然最后再用个，因为他后面要带到这段经文来，一个叫做法老王，一个叫做摩西，这已经从刚所说到的一个家族一直演变整个的人类，代表两个，一个叫做所谓的摩西，一个代表这个所谓的法老。其实神在他们两身的恩典一模一样，都是要他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从某个角度，神给他们的机会也是一模一样。摩西是从小时候本来是很坎坷的，本来命都没有，后来就是神的一个安排，让他成为进到宫里面，甚至可以成为一个王子啊。但后来他的人生道路又进到一个所谓的，因为他自己走他的路，可以这样说，他做了他一些选择，没有照神的安排，或者没有照时间。不有意思在这里，他的起起伏伏，虽然人看为说，哦，神这时候与他同在哦，因为很发达，哦，神这时候低屈他了，大概神不要他了，哦，这样好惨了，跑到旷野去。但是从神的预知的角度来讲，他知道这个人最后是回到他面前。他也从法老王的角度来讲，这个法老从小就在好的环境长大，容人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比别人有更多的知识，有更多的常识，或许他应该比别人有更多的思考的能力，当然他甚至有很多的所谓的生出来就有的所谓的资产资源，他可以为神做很多对的事情。但是没想到他到最后说，是为了神说你要让我的百姓出来，只是因为以前这以色列是他拥有的，是他奴隶，只是神说这人要出来，他觉得他失去这些人的时候，再讲其实少这些人也没什么问题啊，他法老王。但是这时候他觉得神把他一些他应该有东西，他认为或是他这个祖先传下来的，这是他们家族应该有，居然怎么可以走开。所以法老王说，到摩西见吧，法老王说，开玩笑，你的神算哪一个？居然他跟神对上，一个人为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利益好坏，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跟人对上，不让这一生出来，最后他是跟神的对上。你也发现他一生有起伏，甚至呢，你说不能够说神不怜悯他，神最少最后的警告他好多次，灾难一个一个来， 不是一次就让完。其实从小到大他拜这么多偶像的时候，如果神 不要他的话，不给他机会，他早就完。所以你会发现呢，从这个角度，神是公平的，因为他给每个人的机会，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为了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好叫这些人能够一生为了可以荣耀神。但是人可以有他的选择，但人的选择当中就变成有些人要学功课了。其实每个人都在学功课，有些学会，有些学不会。但我们从评估他的人生，当时我们说他走了，我们才知道，才能够定论的。不过在一生祈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所以要用很多神啊，这个人这么坏，怎么让他这么顺？这个人这么好，就让他其实也没怎么样。但神说，有样事情你们是不懂，你们也不能，就是预先知道。我知道这个人不论他的起伏，但是他对我的信心，意思说他信靠顺服我，他愿意选择走在我的旨意面。我知道摩西是这样的人，我也知道有个人叫做法老，虽然整个环境他不认为这是我给他的恩典，他甚至觉得在神的安排的里面给他一些的变动，他认为神把他的以色列人，这些他的奴仆叫以色列人挪开，他认为是不对的，他认为是他的损失，所以他不惜跟神对上，我就不给他走，看你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但是神说你这样吗？我也知道，我知道你只会，所以用了后面一句话，神使他刚硬呢，你读出埃及人，还是他自己刚硬呢？其实这两个解释都可以。如果从神使他刚硬的角度，因为神发命令，神定他的旨意，如果神，我在说信心，就神说话你才会用信心啊。神说话你遵守，这个也叫有信心。神说话不是你没有听见哦，不是你不知道哦，如果你不知道无从用信心的。不，神说话了你故意不遵守，这个叫没信心，这个叫不信，这个叫做硬着景象，这个叫做神叫他刚硬，因为是神主动丢个题目出来，看你要不要接受。当你接受这个题目顺从的时候，哦，神说我就 reward 你啊，因为你走在我旨意面，我本来照约来讲我就应该祝福你，照我创造你的意思。不过倒过来，当神丢这个议题的时候，你我拒绝，从某个角度神叫这个人刚硬。不过倒过来，这个人自己要负责任，所以也可以说法老自己刚硬，因为他要负责任啊。选择不选择是在于你，选择遵从神旨意，不选择不遵从神旨意是你的一个决定。所以我再说过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到的时候，刚硬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手上起一个茧的啊。如果你不是习惯做原子的，所以好不容易啊，你跑到院子弄，你会长个水泡啊，我好痛，所以你会有感觉的。当你做一个不是你常做的事情，或是你不走在神旨意面，你会有感觉，不久了以后就没感觉了。久了以后，几次以后，那个水泡就魂破掉了，什么就变成一块厚的皮了。那多几次有这个的厚的皮就固定在那上面，所以后面就没有感觉。所以刚硬从一个角度来讲，它不是一下就刚硬，它是一步一步的刚硬，所以一次的拒绝，两次拒绝，到最后那刚硬的结果，当时最后对于神就没有感觉，对于所谓的那个环境那个就没有感觉。所以这是整个刚的意思。那完了以后你还是有个感觉啊，大概马上出了两个题目。这样的话到底神是成功还是失败？神带出一个欧永亮，但最后欧永亮还是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最多最多神最后说好了，给你这么多机会，我就处罚你，就让你这个审判，最后就没有永生。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过程从我拒绝神一直到最后被神审判定罪，我这段时好像神还是拿我没办法，对不对？那我存在的价值再来， 为什么神还让这个人存在？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还让这个人存在 ？OK， 没有错。你这个第一个，这个如果有两个答案的话，当时可能有好几个。不，第一个，因为神忍耐他，让他回转。不还是这样的说，这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不然你还是说神啊，这样的话，他继续做坏事耶。你忍耐他做坏事，你忍耐他做，还是带出很多坏的影响啊。神啊，你可以管的，那这你不管。所以我们没有错，神啊，那个人这么坏，你忍耐一次两次三，哎，最后你就打个大雷把他除掉就算了。我们做基督徒说没有错了，给忍耐一点。我们也是说忍耐一次两次三，到最后不能够再忍，你赶快处理掉。因为看样子他是不会得救，或许他真的神预知他最后他都不会回转。那问题是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只是一直做坏事，神一直做忍耐，神也不处理。我想你会纳闷，那神呢，你是管不动他呢，还是不想管他呢，还是忍耐，还是忍耐这样的忍耐，那害了很多人呢、啊、那神呢、啊、你忍耐可以吗？这是一个问题要解决。第二个问题是在这里，如果你的做法，你的忍耐对这个一个人叫做欧永亮，他不信的，到最后终结还是不信，你这样的做法对吗？就是说其实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你这样忍耐最后还是产生很多不好的事情，他对人的伤害等等。不过另外一个，你这样的做法对吗？神啊，我不同意你这样做法。所以保罗在后面我们要读段经文，基本上要回应这两个的问题。第一个，神啊，我不同意你的做法。第二个是说，你的做法有什么好处？你的做法按我看，照按你看，只会让更多的坏事发生，只让人类更多的痛苦发生。所以我们其实我也这个观念也发生，神啊，我都祷告了，神啊，为什么你还忍耐？这种事情为什么还不改变？为什么 ？OK， 神啊，你说我忍耐是因为让这有回转的机会，我也同意。但是有没有更好方法？因为好像坏处比好处多哎，坏处这个人伤害好多人，好处什么？希望这个人能够回转。那坏处这么多，好处这么少。那倒过来，甚至好处，如果是那个人回转，最后他会回转，我就搞不清楚哎。神啊，基本上到最后，你看环境已经不是面对那个环境，不是面对那个环境当中的错误，包括那个错误的人，面对是说，神啊，你真是对吗？基本上你在 challenge 神的公义，也在让神的公义来挑战。讲得更白一点，基本上你是跟神，我是跟神来挑战。所以啊，一个人啊，圣经很喜欢这样讲，一个人活在义是对的，不过一个人活在自义的时候，自己定一套义的标准，然后定一套什么叫做义的那个的所谓的方法或行为。常这样说，一个人的自义是跟神的公义是相反的。一个人的自义，虽然我们觉得哎呀，有好多人跟我说，牧师，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就凭良心做事，我这样这么大，我读书然后做事，今天我有这个家等等等等，哎，我不反对我的太太信耶稣，我也不反对我的孩子信耶稣，但是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我碰蛮多的，尤其在碰到一些知识分子，在美国他读博士，他什么的，他就你说我错在哪里？哎，从某角度上，他真的比一些基督徒还谨慎的过日子。这个就圣经说，一个人的自义基本上是跟神的公义，因为一个人的自义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定标准，一个人的自义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我定的标准，但是神的公义是神的标准，但神的公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他需要圣灵在他里面帮助他，改变他的生命，然后圣灵继续的给他力量，好叫他能够活出神的公义来。 所以常圣经叫人若自欺啊，自欺的人就是一个他自以为是很对，很就没有问题。这个人坦白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接受主，所以谦卑是一个本，一个或者神兴起一个环境让破碎是一个。OK， 讲了这些啊，这是要给大家去明白，因为不然这样的话，哎，我们要读一段经去了解经文是有点点的啊，也不叫困难了，就有点点好像抓不出那个重点在哪。OK， 如果是刚刚我所提的，是他啊这段经文的啊的一个重点。我们读的时候啊，你大家来，我们一起来思想。OK， 我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
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呢、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以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OK， 我们就到这里。这边基本上啊，从这个语文的角度上，你可以看到保罗这边啊，他讲几件的事情，但是是一个题目，就好像讲到一样，有个主题，然后他用分几点来讲。那主题呢，啊，刚刚其实讲这么多，就是神他有他的主权，因为他是神。OK， 所以第一个问题他要解决的就是19节到21节。有人就说了：神啊，既然你都定了，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就不跟你挣扎了，不去跟争执，因为你定了。但是呢，我心中是不服气的，因为你定的东西我做不来。那这样的话，一说我是死定，这样的话那就随便 so be it， 你是神，但是我坦白说我心中不服气的。你定的我又做不来，一说你故意定的东西我做不来，所以呢，一说你故意为难我，但是我也没办法。一个信神的人，或是说包括这当时医生，我说信神呢，我会说这个是他的最后要基本要解决的问题。你真是信神，是真把他当作神来看吗？还是信神只是某个程度他比我厉害，是某个程度他比我多比我丰富，所以我信神是我需要他。那我在这我需要他，我信神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因为他是神。但是保罗这边要提一个更重要的，如果你不需要他的时候，你还把他当成神吗？这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容易发生的问题。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才去找神，我们没有困难的时候，神啊，你先休息一下，等到我需要再来找你。 所以在整个的人生的道路上啊，有一次我大概早上我们提过，很多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我需要需要需要。门徒是相符，刚好是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可以这样说，不是我需要，是神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你给我的带领是什么，你的命令是什么。如果用这句话叫神啊，你在我身上你的要求是什么，你 expect 我怎么样，或是甚至说你要求我，你 demand 我怎么样。一个信徒就说我要我要我要。所以呢，回到这个地方来，保罗基本上问题，如果我们再讨论下去没完，你一直说神给你这个，那给你多你又嫌多，给你少又嫌少，那给你这么多，那给另外一个多点你又埋怨，说你怎么给他多个人，好像拣选拣选，好就不服气。所以这几年我不提过吗，好多年前这一个应该是神学家，他讲过他是水火的君王，我看写东西一本神学东西了。如果神什么都不给你，你还相信他是神吗？甚至他用他很重哦，如果你求他都不给你，如果他甚至走过你旁边救都不救你，你还认为他是神吗？当然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这样，神就是爱嘛，他总要给我们，他总要，甚至我们不没有向他求的之前，他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在，他预备。不过这是我们的人的层次，因为我们需要才要神。不祷告有没有想到，因为他是神，这祷告你要问他，神啊，你要什么？不是我 demand， 不是我命令神，是祷告是神要命令我，不是说我向神要什么，祷告是说神啊，你要我什么？每一个军队啊，每一个军人说：“哎，如果将军啊，如果你不给这个，我就不打仗。”基本上你不会在那个部队的里面，他不把你枪毙已经不错了。今天我们是被造这个族群里面，是神的这个族群，那更要紧了。当人离开了这个神，因着亚当夏娃的缘故 ，OK， 我不能够说这是理由。不过你说哦，那有什么办法？我在亚当夏娃里面就已经犯罪，在里面就犯罪。OK， 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今天你是在末后的亚当，你在主耶稣的里面，你是属于这个族群，你是属于这个军队。这个军队有个很特别的，从主耶稣开始到每个人都是信靠神，而且不是信一半，不是信90%，都是100%信靠神。 OK， 我同意，保罗也同意，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阶段。所以一个门徒是一个成圣是需要功夫的，做门徒是需要操练，没有错，但是这绝对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我们的所谓的操练的一个所谓的努力的一个重点。所以当你我发飙的时候，当你我埋怨的时候，马上第一个的醒察是，我现在是一个只是一个要的信徒呢，还是我已经成熟开始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摆上，这我们祷告都会讲，我们愿意为你牺牲，这个我们唱诗也会唱。不过底下问的是说，真的吗？真的吗？为什么吃那点亏？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不叫吃亏，从某个角度可能是一个训练，是可能是一个功课，看看你看看我这个生命承受有多少。小的小孩子两个吵一吵去，一个3岁的这个姐姐可能跟1岁的妹妹会吵起来，但是一个13岁的姐姐还跟1岁的妹妹吵吗？一个30岁的姐跟一个1岁的妹妹吵吗？那不可能的事情啊。礼拜六的时候有个机会跟一对传道夫妇在谈谈，他一直碰到传道的问题啊，他说我们从传的怎么这么软弱，已经做传道人了，我们还是斤斤计较，不仅是跟同工啊跟上司斤斤计较，而且跟这个所谓的同工啊他这样他这样，还要跟弟兄姊妹计较。其实搞了半天为什么，基本上是跟神计较。 不过读到后面你就读了，真的被招的多，选上的少，门徒就已经少一大堆，所以很多人做信徒，五饼二鱼后，多少人跟着耶稣。不过更认真，耶稣说不是天天都有五饼二鱼，你要的天天有的是我，不是天天有五饼二鱼，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血是可以喝的。意思说你天天有我，你需要什么找我，不是你要的五饼二鱼我就给你五饼二鱼，因为我知道你需要，还不仅五饼二鱼，你需要有更多，你更多的需要有我的生命。这主耶稣说我的是，我真听完以后，我要的是五饼二鱼，我才不要你，你只要变五饼二鱼给我就可以。所以一群人就跑掉了，没想到耶稣回过头一看，哦，居然还有一些人跟着他，包括他的门徒在。他说：“你们还要跟我吗？”真的，我走过一个蛮大的一个过程。谁不希望热闹？谁不希望成功？谁不希望多？谁不希望大？谁不希望好？这人。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当我信主，也是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努力啦、追求啦。特别啊，跟从小长大，这个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惯有。不过等到开始所谓要跟从主，我突然发现都要放下，都要丢掉，都要所谓的破碎。所以过窄门呢，原来是要丢东西的。不要以为过窄门可以多拿点东西，你过不去的，你越多你就进不去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这边这个很重要一句话，这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时候我记得出来做船的第一年，那时候我还在东岸，我在图书馆里面，第一个弄加太书，第二个就弄罗马书，因为加太书太吸引我了，所以就进到罗马书，因为比较更详细更丰富。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当我读到这个91章的时候，我看了有个传道人就这样说，一个人特别第八章开始那边的，那时候我还搞不是很清楚，不过就是说预定啊预这个，我就翻了很多书看完以后我也搞不太清楚预定啊这个等等这个，所以啊到底人的是神的主权呢，还是人的选择呢，是人的自由意志呢，还是神的预定啊等等，我弄一大堆，我也听了一些录音带，完以后我一头昏脑胀。那到完了以后就91章。有一个传道在解释这个91章，他说过，基本上这段经文是讲到神的主权，因为出于神的主权，才会有个观念叫做神的预定，不是出于神的主权，如果能够彰显的话，是因为出于他的预定，也因为预定，所以神有主权定这些东西 ，beforehand 在事情的发生以前。OK， 所以他用这句话，大概我昨天上礼拜提一下。他说也不，他说他有个传道人这样的说，他引用他 quote 一个，他说当你去 try to understand election 的时候， try to understand you will go crazy， 因为你搞不清楚。但是如果你不谈 election， 不谈选举，你会对你的得救没有把握，因为你的得救的本来就出于神。今天你常常怀疑你有没有得救，是因为你碰到你软弱，碰到甚至你失败，没有错，你软弱我也软弱，甚至保罗也会说人都会有软。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不知道是神保守了你，基本上刚刚经文也这样说，我们早就完了。所以你需要 understand，今天你得救，今天你能够走上去，甚至今天能够越走越好，都是出于神的责任负责。你唯一做的，我唯一做的就是走在神的预定的里面，就他的计划的里面，他安排里面，其他的神要负责。不够的时候神会负责，软弱的时候神会负责，甚至这样的说，跌倒的时候只要你回头看，不是吗？只要你抬头看那个同时，你就可以得医治。整个经文是说，你的这条属天的道路，唯一的可以依靠的，绝对不是依靠别人，也不是依靠你自己。依靠谁啊？就神啊。 所以就讲到神的那依靠神，哦，神啊，我依靠你，我知道你是唯一的依靠。不，神就马上说，你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的有劲，为什么都不听我的呢？可以听懂我这句话吗？我们每个人说，神啊，我百分之百依靠你，不，很明显说，神啊，真的吗？我叫你向东你就向西，我叫你停下你就往前跑，我叫你这个不要做你就偏要做，那你是真的依靠我还是假的依靠我？所以我们常说，神啊，我都祷告了，你都不帮助我，你不答应帮助我吗？神啊，我都已经祷告，你都不给我开路。神说我要帮助你，神说我要开路，但是问题你现在整个的不在我的计划里面，不在安排里面。那条路开路怎么开？一开的话越走越远的，如果走自己的路，不在我的计划里面，还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我啦、情欲啊各方面里面，我再给你更多的资源。请问你会起来服？这个礼拜天我们要进到何西阿书，我会讲这个题目。所以我昨天上个礼拜提过了，你一样明白 election 拣选不是神的偏爱，不是神的偏心， election 出于神的怜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被怜悯的光景里面，法老王需要被怜悯，摩西需要被怜悯，摩西需要被怜悯，法老王在里。从这个角度来讲，神都怜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一定要怜悯，因为神定出来的这个旨意，摩西走不上去，他得跌倒，也要跌倒啊，还杀人啊，还被人囚犯呢、啊。所以有个解经家说，摩西是一个这个杀人犯的、啊，跟法老王没有两样，法老王也是杀人犯的、啊。法老王只是法老王可能杀的多一点就是。那请问，都需要神怜悯，为什么都要需要？因为都在神的供应里面，我们都站立不住。OK， 兜了这么一大堆，把这几个礼拜谈，所以呢，神显出的供应，我们都想，神啊，我们都完了完了。神说没有完，我愿意拯救，所以神说信耶稣就得救。我们在讲最白的话。那只看你要不要，同时已经做起来，看你要不要抬头。当主耶稣举起来的时候，就万人要跪向他，这个每人都可以做的，信靠神是每个人可以做的。所以呢，神只有定一个方法，仰望耶稣你就得救，但是神不会勉强你，每个人都要仰望耶稣，这是你的选择。但是神知道一个人仰望耶稣就必得救，因为他定了规矩，神多一步是你我不能够做的。神知道这个人会仰望耶稣，这个人不会仰望耶稣。这个人仰望耶稣不代表说一下就成功，他会起起伏伏。但是那个人的仰望耶稣，可能有时候他还好转一点，我还这个态度改变，或神知道最终他是会弃绝这个救赎。不管怎么样，回到一个问题来，第一个，所以神这样定这个方法是对不对？好不好？保罗就说：“你要知道，你是在跟神讲话，你是在跟神在谈这问题，你不是跟我谈。我讲了一大堆是事实，告诉你，如果你还不能够接受的话，最后我要告诉你说，这不是我定的。保罗说，这是神定的，这不是保罗我定的这个方法救赎。”这是神所定的，所以基本上你不是跟我来争论 argue， 你是跟神的 argue。 保罗就是用了一个旧约的先知以赛亚用的、另外一个耶利米也常用的一个例子，就窑匠跟这个泥巴，在一堆的泥巴的里面，都是一堆泥巴、啊、他就抓取一堆中间一小块泥巴，那个叫做欧永亮、他就照他心里就做一个吃饭的碗，在这一堆同个泥巴里，他就抓一个叫做张毅，他给他做一个很漂亮的花盆。哎，我在旁边看看，我们都是一堆泥巴，哎，神啊，为什么你会做我？做个碗，只是一个出产那个饭碗而已。我们做那一个又雕个又这么美丽，神啊， 我们都是同一个泥巴，不公平。保罗再次用以赛亚跟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基本上以赛亚跟耶利米说的是说，神他高兴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当我讲这句话我要很小心，因为这有点仁义，有点血气。不过从某个角度，神做任何事情 according to his will， 根据他的旨意，不是跟人旨意。所以圣经用这句话我很喜欢的，保罗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死人复活这句话的意思就讲他的能力，死人可以复活，没一个力量比这更大，原子弹都没这个力量大，叫一个死人活过来。不过前面一句话是蛮难翻译，叫做死无变有。有一个解经，我看这么多本讲罗马书，我最喜欢是这个，他说当神想到的时候， When God wills it happens， 当神想到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他不需要再算算、哦、今天还是明天。如果他想到一百万年前，想到有一天在这个的一百万年以后，需要在台湾有个人来做一些事情，叫做欧永亮，他想到事情可能在一百万年就想到。欧永亮什么时候存在？就在一百万年前都存在，这个叫做在创世以前他就认识你。只是一百万年以后我再从妈妈肚子跑出来，你看看神跟人的差个十万八千里。在那个时候是谁跟神商量将来欧永亮出来在这个年间要在台湾做什么？谁跟他商量吗？谁跟他打算吗？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他自己。谁跟他说你的旨意不好？谁跟他说你的计划不够好？那时候欧永亮在哪里都搞不清楚。欧永亮还可以跟他说，神啊，你把我弄成一个饭碗，为什么不把它弄成一个花瓶一样？所以这段经文对我的影响是很，也让我学习，当时学很久，学到现在还在学，叫做破碎。为什么？我已经不再问为什么。当我每次问这边说为什么的时候，好像个泥巴对那个窑匠说，不仅这样哦，就是我做这个所谓的简单的饭碗，他做以后是做出来的，但他看得不顺眼，他可不可以这个饭碗重新做？所以两个事情，把我做成什么样子他的事，做了不满意也是他的事。请问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说为什么，神啊我不甘愿，神啊我不太服气，我怎么这样说？我还是说你怕神，我还是说你敬畏神，但是我还是有点想说，你真的认识这位神吗？我不仅已经对神说不问为什么，我还在学，我不说已经百分之百学会，有时候情绪来了，现在我也不对人说为什么，因为没什么好解释，因为他也搞不清为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比如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坦白说，他也搞不清他为什么对你这样。答案只有在神。如果神不告诉你，你也永远不知道。起码这时候你不会知道。又让神去 ，Let God be God， 让神去做 ，Let go and let God， 看你怎么说的。有人说让神做神，有人说放开让神做他做在你上做神。不容易，这个对所谓的一个人文主义的人有这种观念，其实我们都受人文主义的影响，自我是很强，叫 self 这个存在主义，我存在是因为能够 fulfill 我的想法，我的存在的价值跟我要的东西，我的理想要我能够发生。不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你要跟我谈很多，我也不是专门搞哲学。不过那时候跟人家凑热闹，大家讲存在主义，我跟他去闹，就是看一些东西，就是我决定什么。所以有那还讲一个叫做信心的跳跃，你怎么知道跳下去一定会活？他不管我活不活，是我做的决定，所以我还是我决定。你真的往前走或者跳跳跃，跳下去，你知道有人会接你。 我不晓得，那你怎么敢跳？不管我跳下去有人接我没接我，是死是活，但是是我自己的决定。你那个 self 很强。另外一个走另外一个比较异端的是物质主义，叫一个叫存在主义啊，这个叫跟物质跟这个讲理性是很多。当我读到这个地方上，我真的搞好久这段经文我搞不过去，翻了以赛亚书，翻了这个耶利米，神为什么要这样？神为什么要造我造那个某个程度，你又要我遵守你的旨意，然后又让我有些东西又懂又不懂，甚至有些东西又不懂，就是懂了我也跟你说我不喜欢做，就是我喜欢做我也说做不来。那神啊，你就为难我吗？其实我讲这个有点像约伯记，到最后说神啊，我搞不懂，最好我不要生出来最好。你看人就像啊，约伯已经比你属灵很多了，比我属灵，就是说我宁愿不要从妈肚子生出来。其实约伯最后只还是学一件事情，因为大家觉得约伯是一个很境界，因为他很成功啊，这个成功神学中来，要不然约伯在还没有受难以前受苦以前，他的这么成功，这撒旦都这样说，因为你祝福了他，你看把这挪走以后看他还跟不跟从。亚伯兰成功到程度，他的侄子很有做生意的眼光，这个叔叔走出来他要跟着叔叔。我没去过地方，那个地方罗德这样的说，他没有当面要这样说、哦、叔叔我不担心你去哪个地方，因为你去每个地方都会发的。他跟他的叔叔是为了，他也知道叔叔蒙福啊，就是因为神有这个手在扶持他。不，罗德喜欢跟叔叔，他不太喜欢跟神，直到他受了管教的以后，他发现他做了蛮多错的决定。 OK，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所以回到这边地方来，原来神有权，我们都是需要怜悯，因为都在他供应底下，我们每个人可以站立得住，都是那对的你吧。神可以抓你做这个，可以抓你做他做这个，都是在怜悯没被抓。好像我上个礼拜提过一个原主，他在收割的时候看到在门口好多人等工作，他可以照他的心意，你进来，到了第二批你进来，不过最后照他的最先进来讲好的，他一毛钱都没有钱，不过后面他照样给这么多钱，这是他的主权，他高兴给谁多少就给谁多少。所以那个比喻啊，为什么我给只做一个钟头的一块钱给你也是一块钱，但是这个价钱是讲好的，你进来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进来啊，如果你觉得一块钱太少你就不要来啊，我就找别人，你答应的，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失约啊，所以你做一天我给你一块钱，我给只做一个钟一块关你什么事。然后用一句话我很受提醒，那你这为什么要眼红，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眼红什么？你嫉妒什么？你不平在哪里？你分不平在哪里？如果我给他一毛钱大概你就不会吭气了， OK， 但是我还是给他一块钱，那你马上就生气，那不公平。神说为什么不公平？讲好是一块钱我就给你一块，一毛都没欠你，不公平是因为我受不了啊，因为他只做一个钟头就有一块钱，我做了一天才一块钱。我们就开始用主耶稣讲，你眼红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放下，不能够对付，坦白说我们做门徒还是很难的。我们最多多一点做门徒的自私，但是我们却没有那个门徒带着应该有的生命。就是那个礼拜六下午跟这个传道妇所谈，牧师要不要好好教他们，我说你教不来，传道人没有这个知识吗？他讲都讲过，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没有这个知识吗？不，到时候你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从跟神的话，总是我需要神的角度，所以甚至需要到这样，我要求。但是我们要倒过来，门徒什么？不是我需要什么， 门徒是说，神啊，你需要什么？吩咐、命令、要求，我愿意配合，我愿意更多的配合，最后我愿意100%配合。如果走在这么一个阶段，当我们预备好，神就开始用我们。用我们的时候，那不得了。用我们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放心乐意的把机会给我们，也会把资源给我们。求主来，我们起来祷告。需要一点思想 ，OK？ 我希望回去有下一天，你可以思想看看。到底不只说有没有道理而已，来说这是我们的生命。你埋怨什么？我抱怨什么？我批评什么？我不满什么？我没有对神啊，我是对人、对环境。不从摩迦家讲，如果你相信万事，所以包括这些环境、这些人在内，都有神他的安排，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看我同事呢，我们会自己祷告啊，求主帮我们啊，真的带到新的里面。哦，主啊，主啊，我在现场跟大家现在正工作，只求主自己恩待我们。哦，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恩待我，把我带进自己的啊，带领我。哦，让我真知道我在你的手中，主啊，只有你才能够知道我的功能，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我才知道你创造的目的跟心意，也只有顺服你，我才能够在这种成为跟你合一的器皿。主啊，我一生就为了荣耀你，就讨满足你的心意，带领我们向你。啊，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祷告。主啊，继续对我们说话，圣灵求继续的感动我们。主，当我们反复思想的这段话的时候，不是思想这段话的道理，乃是更多的从这段话里面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哦，当我们这样思想，这样主，你不仅开口我们的窍，主要更让我们心中不再刚硬，让我们心中不再难阻，甚至不就是只是问为什么、为什么，圣灵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将我们的生命带出主的生命，是温柔的，是谦卑的。哦，那个生命是可以被神来带领的，那个生命是可以被神来造就、塑造到程度能够合用的。这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神啊 ，so be it， 就照你的旨意。那个时候你需要我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神啊，出于你的手，又让它变成这个样子。好，叫我们不能把我们放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被你来使用，来荣耀你的名。哦，主啊，求你真的是从现在开始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不再只说神啊，为什么不给我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主啊，从一开始只像保罗遇见的时候所说的，主啊，你是主吗？底下他只问一句话，一生只问这句话，你要我做什么？愿主这句话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要我在这环境做什么？你要我在这环境所忍耐的、所表达的、回应的。要是怎么样一个回应，不再是我自己，主啊，恩待我，带领我们向前。我们把这一生交在手中，主啊，求你去引领我们向前，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